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，标普指数今天收盘下跌了 19.08 点，跌幅 0.26%， 跌是没有跌多少，但是盘中差点吓死人。到了12点多的时候，标普指数一度下跌到7237点的日内最低点，市场一片恐慌，正在想这么大一个阴线下来，标普指数可能要直奔7000了。但是从12:41见底后，指数回升，日 K 线图收出了一个长下影线，大阴线让人恐慌，长下影线让人安心。经历过很多次暴跌，都是天天跌，天天大阴线，压力巨大。压力大的目的就是要逼大家卖出股票，逼杠杆多头爆仓。像今天这样跌了又日内回升，形成下影线的，算是比较善良的走势，不太像是要把多头逼到爆仓的样子。但趋势还是向下的，因为上面30天以下的均线全部失守，如果标普指数向下寻找7091点支撑也不无可能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了 250.84 点，跌幅 0.97%， 日内探底回升，形成较长的下影线，提示短线空头可能回补，跌起来有承接，不太像暴跌大屠杀了。但是趋势要反转，还得先来个大阳线，收复一下30天均线再说。现在股市调整主要原因就是我前天说的三个，但是最核心的应该还是加息预期。实际上这次的加息幅度和次数都将不如前一个加息周期，有可能象征性的加息一次就加不动了，甚至有可能加息只是传说，临到跟前就说两句鹰派言论弹射过去。央行在本轮或有的加息周期中可能打嘴炮大于实际行动了。根据这个判断，我认为股市涨多了技术调整是完全合理的，但要形成2022年那样的持续熊市则概率不大，股市仍将是短空长多的格局。决定要不要加息的关键还是物价指数怎么样。 CPI 明天发布，将是一颗市场的重磅炸弹，因为美联储无非两个政策目标，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。上周的非农就业数据已经超过预期，市场开始提高年内加息预期，如果明天 CPI 又大超预期的话，年内加息概率还会提高。股市一听又要加息，加息又要提前，那延续最近的下跌的可能性也挺大了。克利夫兰联储实时 CPI 预测数据显示，五月份的整体 CPI 将达到 2.82%，核心 CPI 高达 4.18%， 按月环比来看，五月份整体 CPI 环比增长 0.46%， 核心 CPI 环比增长 0.23%， 都较前几个月明显回升。市场预测明天即将公布的 CPI 同比是 4.2%， 比前值 3.8% 有明显回升，核心 CPI 是 2.9%， 比前值 2.8% 略有回升。预期的数字已经对通胀看高一线，如果公布出来的实际数符合预期，那倒也还好，最怕的是超过预期，所以这颗雷要排除，美股才有可能从下跌趋势中缓过来。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拉锯仍在进行，美国能源部长说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吞吐量已经上升，并将继续扩大，这样的言论导致石油价格今天有所回落，但实际上海峡的流量比战争前仍大幅萎缩。伊朗击落了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巡逻的直升机，川普发帖表示，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，但要怎么回应并没有说。川普今天仍表示有信心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，双方正处于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的最后阶段，该协议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，并在签署后立即全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。原油市场可能正在预测消息面的走向，在100上下宽幅震荡后，原油感觉随时可能破位。布伦特原油在红色颈线上稳住的话，还能有反弹的机会。在红线上，布油多次冲击110以上，形成了3到4次高点。110以上站不稳，掉下来，在90美元一线形成了最后防守位置。如果布油突然跌破90的话，就做出了一个头部图形，趋势将大概率转为空头行情。能让布油破位的可能是市场自发的行动，也有可能是消息面主导。即使是市场自己破位，也是对消息面预期的定价， 最终都是在博弈战争结束，协议签署。一旦原油破位下跌，股市的通胀围城效应就不攻自破了。在原油反复测试颈线，有可能破位之时，不太建议做空美股大盘指数。那所谓做空美股大盘，是指卖出融券，买入看跌期权，但也是指卖出手上持有的大盘 ETF 和明星股。昨天有两家大的金融机构看涨标普指数，目标定到了8000点以上。今天美国银行策略师团队出了一个报告，说股市的熊市信号太多了，建议获利了结。这些熊市信号包括了20项指标中的17个，都显示出统计意义上的高估值，其中8项指标甚至已经超过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的峰值水平。这17项指标主要是分析过度投机、企业基本面、标普表现最好的 10% 股票和最差的 10% 之间的差距、融资环境等等。比如说过度投机，有没有呢？美国银行认为，市盈率高的股票大幅跑赢市盈率低的股票，这种现象说明市场只买贵的，对昂贵热门股票的追捧超过了对基本面的支持，是典型的泡沫特征。还有就是市场宽度，大盘仍靠少数巨头支撑，这持续很久了，是一个比较大的熊市信号。与其说市场泡沫、过度投机、资本开支过高、融资收紧等多个指标是熊市信号，不如说是市场预警信号，因为毕竟还没有技术上进入熊市啊。美股跌了几天，说不定过几天又反弹了。熊市是一个持续时间长、下跌幅度比较大的过程，泡沫的破灭也需要有一个导火索。华尔街的大银行有时唱多，有时唱空，但美股的大盘指数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上涨，跌得多了的时候反而是小散户发财的机会，不然平时涨个不停，只能买高价票上车啊。有打折票来了，上的是同一辆车，不是更好吗？本周有一件事儿是确定的，就是 SpaceX 要在星期五上市，但这件事儿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，可能为了卖个好价钱，上市后不要破发吧。 IPO 前 SpaceX 利好一个又一个，首先是获得谷歌的长期订单，谷歌持有 SpaceX 的股票的有 6% 的股权，市值上千亿。上市前谷歌又给送了个大礼包，就是谷歌每个月支付$9.2亿租用 SpaceX 的算力，租期从2026年的10月到2029年6月。 SpaceX 手上有 XAI 人工智能，将闲置算力租给谷歌，另外也租给了 Anthropic， 预计年收入$260亿。雅虎的分析文章说，在这两笔人工智能交易之前， SpaceX 的市值除以销售额是100倍，加上这两笔算力出租收入，可以将市销率降到40倍。另一个利好是 SpaceX 发布首个 AIE 轨道数据中心。马斯克说，轨道数据中心卫星比星链卫星还容易，一个 AIE 卫星算力120千瓦，电力来自一个太阳能电池阵列，太空计算中在真空中散热问题用可展开的液体散热器来解决。马斯克说，人工智能卫星本质上就是很多太阳能电池，通过利用星链已经开发的硬件和制造工艺，它可以很快将概念转化为量产。那这一次的 SpaceX 花的饼也是够大的，不然 1.75 万亿的市值很容易就绷不住啊。市场非常担心 SpaceX 会像2012年 Facebook 上市一样，上市后跌了 54%。 Facebook 就是 Meta 的前身，它上市后市场就对社交软件通过广告盈利的模式还不是非常清楚，所以股价上市后大幅下跌。 SpaceX 上市也给出了非常高的估值，而市场非常清楚，在可以预测的未来， SpaceX 可能无法实现净利润为正的这样的一个目标。上市后限售期结束，大量原始股要冲击市场，而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又不能得到市场认同的话，股价会不会像当年的 Facebook 一样大跌呢？不过那个是后话啦。最近 IPO 吸走了大量资金，导致市场出现了资金潮汐，为了认购新股，券商是要收保证金的，一股保证金是$135的 120%。 这些资金在最近几天离开二级市场，迅速锁定在认购账户中， 认购可以持续到6月11号，到今天为止已经获得了4倍认购。 SpaceX 只需要融750亿，但锁定了2500亿以上，因为还有几十个小时才截止认购，认购倍数还会进一步增长。那没有中签新股的钱是要退回的，未中签的申购款项将在上市前后退回投资者账户，到时就会有接近2000亿的钱回到投资者的账上。那么6月12号新股申购资金回笼，将缓解市场资金面紧张的局面。下一个大规模融资可能会在9月份， OpenAI 已经提交了 IPO 申请，预计9月份上市。 Anthropic 也快了，但至少应该会有3个月的时间，市场不需要应付巨型 IPO 了。这种对市场抽走2000多亿资金的 IPO， 在上市后又回归市场的资金潮汐，确实对股市是一个巨大的干扰。最近特斯拉不好操作，要跌也不破位，要涨也不可能，钱似乎跑去追星了。马斯克概念股一只变两只，以后马斯克光顾着给 SpaceX 画大饼，特斯拉的含饼量明显下降，嗷嗷待哺的。目前的这个 K 线图是一个熬时间没意思的震荡趋势，反正没钱赚。今天账户下跌了3192，净值20.5万。虽然看起来只有 Circle 在亏钱，但实际上目前这个投资组合确实挺头大的，不太有爆发性增长的机会。昨天有一观众提问说，微软和 Meta 啥时候可以新高啊？这俩熊了9个月了吧？微软在之前形成头肩底之后，居然连续7个阴线下挫，底部都给挫没有了。我实在没有见过明星股还能这么破坏头肩底图形的。目前微软由进攻转为防守，下方不能跌破390，更不能跌破355，不然可能会很麻烦。当然，如果防守守住了，未来创新高可以期待。相比之下，微软是比 Meta 还熊，都是调整了3-4个季度了，但是微软是跌的幅度大， Meta 只是高位宽幅震荡，如果要创新高， Meta 更有可能。但我相信这两只在较远的将来都会有新高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